你要一直要用免疫抑制剂，而且这个是终身
免疫，
就是 immunosuppressant， 就是你必须要用，你不用的话你这个器官就被排斥，所以你必须要让你的免疫系统的这个活性降到一定的程度，不然的话你器官保不住。所以说呢，这种人他除了这个要用这个免疫抑制剂以外呢，还可能在很多时候用大量的抗生素啊这些辅助的药品，
嗯，
能够保持他机体正常的运作。所以说他就处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况，也就是说他不能够跟那些散发病毒的人在一起，不然他如果感染病毒他很可能马上就死了，他要比那个散发病毒的人可能要危险很多倍，
嗯，
你知道吗？一碰到他可能就不行了，
免疫的防线已经很低很低了，
所以他必须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很干净的一个
环境，
生活环境。你知道我们以前这个看那个电影，有时候看到一个叫 Bubble Boy，
嗯，
一个小孩，因为他可能免疫系统完全不行，他就一直要生活在一个塑料圈里面，
嗯，
那是特例了，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完全不行。而器官移植的人，他并不是说百分之百没有，他可以移植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对这个器官产生反应，但是他也是很危险，你知道吗？所以说对于这些人来讲，他的生活可以说，比如说因为换了肾了吗，他肾可以正常工作，他可以延续血糖的生命，但是他必须要很小心，他必须要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里面生活。所以说我们回过头去看啊，就是说在这个过去的三年清零政策的时候啊，哎，中共对那个 COVID-19 啊，对那个武汉肺炎病毒是非常的敏感。
嗯，
那也就是说一旦什么地方发现，他马上把整个区或者甚至整个城市给你封了，
嗯，
那人员不能流动，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他可以把这些病毒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不能够传到其他人。那么反观这些器官移植的那些受体啊，那些人呢，他可能相对的就安全，而且他们呢因为是特权阶层，他必须要有这样的强烈的需求啊，因为他们有占用这么多的资源，有权力方面也有特权嘛，所以他就会对整个政府哈，中共政府政权有这么一个要求，说你必须要给我清零，不然我们就不干。
嗯，所以你觉得这是他清零的原因？
这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说你对老百姓的控制更加强烈了，更加容易让这个人失踪了，对不对？你知道贵州有一个什么大巴吗？不是夜里拉了几十个
大巴翻车？
对呀。那你是什么原因在背后？也可能这几十个人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他们早就被选中去要做器官移植，一批一批的。我不是我给你看过那个录像啊，那个几十秒那个可能还不方便放，
嗯，
其实那个可以说
明太吓人了，那个，
对，但是那个可以说明他那个集体屠杀这个规模啊，那贵州的大巴几十人抓起，如果是这个目的的话也是可能的，就是说这批人需要嘛，需要他们去干，抓了，你们感染还是阴性也抓上去了，是不是？反正总而言之找个借口给你消失了不见了，然后没了，器官就给摘走了。所以说他这规模就是这么个概念，就是说是很大的，而且你清零政策的时候老百姓他是没有权利的，他随时可以把你关起来抓走啊什么的。所以这个也是一方面，说你为什么要清零政策呢？他对人的控制，对所谓的人矿韭菜的控制是已经达到极致了，他可以随时抓人，随时就，而且他有你的资料啊，有你的材料啊，各方面的情况都有。
那李医生，那你这个判断是你的一个推测，还是你有证据呢？
我应该说是一个基于事实的一种推测，就基于事实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做过器官移植的人必须要生存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所以说。但是呢，这种清零政策对于中国经济的打击是巨大的。
嗯，
所以说也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你一种报应吧，对不对？
嗯，
你中共做了这么大的恶，这么大的滔天罪恶的话，它就是有，我们讲这个善恶有报嘛，它肯定是有一种东西返还给来反制你。
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你清零经济搞不下去了。要崩溃了，然后老百姓也受不了了，也有反抗了。同时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看到就是说大面积的活灾器官是从江泽民时代开始的。那么江泽民呢，其实在中国可能就所谓的江派吧，可能影响是持续很久的。胡锦涛那十年，江泽民也是作为一个幕后叫全员听政啊，是吧，就是这种概念，就是他其实江派的人马是安插在全国各个地方， 所以他控制了很多领域啊，基本上就是说有很大的势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器官移植可能就是以那一批人为主来开始扩大扩大扩大。所以呢这批人可能跟习近平之间有一种权力的制衡啊也好怎么样也好。那江泽民可能在十八大把习近平等于提携上来以后，到十九大的时候又跟他做了一个交易嘛。那交易就是说你可以让什么国家主席连任啊什么的。
突破两任的任期。
对，那这是一方面。但第二个他有条件的。就是互相交易的话，他其中之一就是好像是你不能给法轮功平反。那习近平也答应了，所以说他才能够继续十八、十九大继续连任国家主席。到二十大的时候可能就更厉害，因为三年清零的时候啊，可能这帮人呢他感觉到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嗯。
哎，中国大陆大量的死人，所以他对于清零的要求是非常非常急迫，那个心态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是你随时可能死，对不对？那你怎么办？命不是最重的嘛，那怎么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嘛。所以他们可能就跟习近平继续的进行交易，就说哎，你一定要保持这个清零的政策，我们可以让你在二十大怎么怎么样。所以说习近平为什么讲亲自部署亲自指挥呢，可能也是在宣称他在这一方面的权利，就是他可以让你生可以让你死，对不对？我亲自主导这个三年清零的政策，是让你生命得到保障。
嗯，
你呢支持我，让我继续永久执政。
嗯，
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觉得就是逻辑上来讲是非常通顺的。就是为什么人家不理解，为什么习近平那么厉害啊，把谭派也干掉了，什么江派什么全弄掉了，中间就可能有这种生死的这种交易在里面，因为那帮人可能处于一种极度危险状况。嗯，所以说。为什么就说习近平和江泽民之间这种关系延续到江泽民死了以后，习近平马上就放掉了，他就不想再这样下去，因为代价太大。
你觉得动态清零它的结束跟江泽民死掉有关系？
有一定的关系，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当然最主要的是因为经济撑不下去了，对不对？老百姓也反抗了，但是江泽民那些人啊，他们确实是有这样的要求，就是说是我们的判断啊，就是说他因为这个这么多年这么多人做了器官移植以后，他真的是需要这么一个环境。清零对他们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这么一个要求吧，但是最近能做到做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从习近平这个角度来讲，他压力也太大了，他经济搞不下去了，跟国际环境也很紧张，所以他可能就是江泽民死亡以后他就算了，对不对？咱们
不需要对江泽民他所怎么说呢，他所保护的这帮老人占有医疗资源的特权阶级负责，是这意思吗？
对啊，他是这样的要求，但是习近平做不到，关键是你知道，如果习近平能做到经济能搞好，那都何乐而不为，对不对？大家你好我也好嘛。但是整个因为他的罪业太大了，说的不好听一点，你必须要偿还，那偿还的方式有各种各样的，那这就是一种方式，你往下走是很困难很困难，就是你命都很难保住，对不对？就是作为那些特权阶层来说，你做了器官移植以后你很难保命嘛，因为经常容易感染，对不对？那你要清零吧，那经济也没法弄，这是不只是两难，那是多难，它是方方面面都难，那老百姓怎么控制也是一个难题，对不对？所以说我理解哈，就习近平为什么这样，等于是最后等于是放手一搏，像赌博一样的，我们全部感染，大家都集体免疫，这样大家都有抗体，那可能病毒就不会传播了嘛。但是你从中可以看到这个中共的特权阶层的高官死亡也很多，就是这样，也是在这集中死亡。所以说他是处于不得已的状况下，就是马上放开清零，然后想快速过风。
你想把这个从就是2000年初到现在哈，这个器官摘取这个事情你把它讲出来，你试图告诉观众什么？
这我想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说，任何事情它是有结果的，所以你做好事会得到好的报应，对吧？我们说善有报嘛，做坏事也同样如此。所以说器官移植这件事情啊，从表面上来看呢，很多人哎，他拿到器官了，他可以延长生命了哈，对不对？他觉得得到好处，但是你马上就有代价，代价是什么？你要用免疫制剂，对不对？就从表面上医学的角度来讲，你得生活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你才能够继续正常的所谓的正常生活，对不对？那 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啦、啊，这个你就倒霉了。所以说就是这样。那你从罪恶的角度来讲，说你中共的这个罪恶是真的是巨大哈，历史从未有过的。所以说这个情况呢，也就是一种报应吧，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说从疫情和这个活在器官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就是它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说从就是说强制器官移植这个罪恶来讲，它的数量规模如此巨大，那它就是你要信神的话，它是有这种罪业罪恶，它必须要有报应。那报应的话，就是我们讲这个瘟神可能要拿走很多跟中共相关的人啊，或者是共产党员啊、官员啊，这些这么一个关系，就说是善恶有报，就这么一个因果关系。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让人们真正的了解这个器官，这个活在器官罪恶，是能够就是说真正的分辨善与恶这么一个关系，就是你要做出你自己的选择，你到底是要跟中共一起作恶呢，还是说远离中共，能够就是说选择善。这个是很关键，就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做出的选择。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活在器官这个巨大的罪恶，这是让人们知道这个疫情它是有原因的，它不是说无缘无故的好像要死这么多人。
好，对于也没有接受过活在器官这个器官移植的，或者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威胁的，他会觉得这个事跟我没关系，我不想管，你有什么话说？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这关系，它是很多时候你自己意识不到的，就是说你到底是好与坏呢，它总是有各种因缘关系也好，你做自己做的事情，你家里人做的事情，它都是有关系。所以说我刚才讲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器官移植这件事情，其实对中国大陆所有的人哈，它都是有关系。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你每年几百万人失踪，这失踪人口是怎么发生的，对不对？那中共协党它有一套系统，它通过它的天网系统啊，掌握了你的血型啊等等方面，它可以选择说哪些人要被失踪，然后去器官移植。那这些人可能就是你家里的亲人，可能就是你自己。如果你年纪大了，比如说你现在五六十岁了，你说呢，我年纪大了也不会被拉去活在器官，但是你的孩子怎么办，对不对？你的亲戚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你不可能说我可以置身事外，跟我没有关系，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这个宇宙这个世界这个人类社会都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你不能因为说还没有杀到我这边我就无所谓，总有一天会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出取舍，能够远离中共，这样呢我们所讲的天灭中共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人人都有这个意识，说我要选择善和选择恶，这样呢这个瘟神也好什么也好，这天灭中共这个过程中就会体现出来。那对你来说，那具体的个人来说，你就有一个真正的好的未来，不是说在这里说我是岁月静好，但是这是一种想象了啊，其实不会这样的，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对不对？
好，那对于如果给你提一个有挑战的问题哈，就听上去就我们的观众说，听上去你说的确实很独特哈，也是没有想过的，似乎也合乎逻辑，但是太离奇了，我就是很难相信，我不相信，你会怎么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一个时间。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时就是说，有那个犹太人从德国逃出来以后到美国这边，人家听他的故事以后说，我不是说你在说谎，但是我不能相信，因为他们说的故事确实是对正常人的思维来说是太难理解了。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邪恶确实是存在的，只是你还没有邪恶的，就是说能够理解那个程度。因为我讲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哈，就是说如果你看过九篇共产党或者是这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呢，他就有讲一个邪恶的概念，就是共产党它是集这个宇宙邪恶大权，也就是说它这个生命它本身就是我们把共产党看成一个生命哈，一个灵体，它一产生的时候它就是以作恶为它的本性，在基因里面的，那它就会一直在累积整个说他所能够看到的理解到的想象到的所有的邪恶手段。那我们正常人呢，他不是那样的生命，对不对？我们善恶同在吗？我们有善心，有时候看到人痛苦我们会去帮忙， 你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你的生活经历，你没有他那个邪恶的那个程度，所以你想象不出他有多邪恶。所以我真的跟你讲他有多邪恶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根本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我就要跟你讲，为什么呢？你应该知道，你应该知道，你如果不知道，你可能哪天被害了，或者是跟他走了，你都莫名其妙的就倒霉了吧，我们可以这样说。所以说这种事情，就是说你虽然说你觉得很难相信，但是你必须要听，因为对你有好处。
未解之谜，带您走入一个未知的世界。各位朋友好，我是希望之声未解之谜节目主持人明回，谢谢大家收听我的节目。目前啊，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科学家宣称自己已经证明了四维空间的存在。至于是真是假呢，是博取名头的噱头，还是有理有据的推理，那就要看我们的判断了。人进入四维空间会经历怎样的情景呢？四维空间的概述为一个时间的概念，看上去可望不可及，与我们的接触似乎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但如果四维空间已经被证实了，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呢。这位德国科学家名为伯恩哈德·黎曼，就四维空间的讨论，他曾于1850年左右发表过一篇在当时极具前瞻性的文章《论几何基础假说》。我们人类生活在三维的空间里，所谓的三维空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可指由长、宽、高三个维度所构成的空间，是我们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空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啊，在19世纪，他证实四维空间是真实存在的。他曾在数学分析和微分几何上做出了不少贡献，甚至给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供了数学基础。他研究的微分几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黎曼空间概念，包含把欧式几何、非欧几何纳入自己的体系中，从而证明了四维空间是真实存在的。与三维空间不同，四维空间指的是标准欧几里得空间，可以拓展到 n 维，这在数学公式推理推导中很容易实现，但现实很难对应和想象。而四维空间在三维空间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个时间维度，联系值是速度，与 XYZ 的性质相同。然而啊，四维空间并不是标准的欧几里得空间，因为时间的本质是用来描述物体运动的快慢。不过呀，人类目前无法适应四维空间，人的眼睛能看到二维，二维生物看对方只有一条线，人的眼睛看到的是两个二维的投影，经大脑处理形成的一个整体视觉。人类作为三维物体，可以理解四维空间，但无法认识以及存在于其中。不过呀，有人设想，如果人们有一天真的能闯入四维世界，那么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适应那里的规则。毕竟啊，四维跟三维千差万别，其想象空间无限大，甚至有科学家认为，在四维空间的人将不再受限于过去、现在跟未来，因为那里的全部事物都已经同步了。故此，人在那里掌握了诀窍后，能翻阅任何事物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就像翻书一样。甚至在进入后，可以直接看到人的一生，能像看回放一样看一个人的过去跟心中所想。还有人或许能在四维空间获得一些所谓的法术，像穿越物体，瞬间移动到千里之外。当然了，这一切也只是科学家们的猜想，目前的四维空间的概念也只能用研究几何的方法来探究。 有的学者用代数方式解答了几何概念，因此啊，可以用研究几何的方法去证实四维空间及 N 维空间。下面请大家休息一下，我来放段音乐。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现在为您播送的是未解之谜。在当时，人们对近代物理的认知都非常模糊，何况是四维空间，这一在今天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呢？这篇文章极大地开拓了当时科学家的思考范围。当然了，这对于当时的科学家而言，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对于我们所处的三维世界的研究，在当时都在艰难地进行中，而跳脱出三维的视野去研究更高维度的空间，无疑是挑战性十足。但我们永远都无法低估人类的创造力。随着科技的发展，四维模型的框架逐渐完善。现如今呢，已经有了一套关于四维空间的相对完善的理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多维空间理论。在该理论当中，我们的宇宙被划成11个维度的空间，而人类呢，处于低维度当中。正如动画中的人无法感知到人类的存在，人类也无法观察更高维度，这种设定是不是很眼熟呢？其中一名主角瑞克被设定为能够感知人类维度的存在，知晓自己是动画人物的角色，他因此极度悲伤。如果我们也是更高维度生物眼中的动画，那又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爱因斯坦的理论表明，没错，我们的世界就是由更高维度建立的。正如我们可以瞬间撕裂纸张上的小人，如果高维度生物存在，他们杀死我们也应当十分简单。对于我们来说呀，他们是犹如克苏鲁神话当中时空支配者一般，是全知全能的。我们无法想象他们的样貌、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最有可能的存在方式是没有实体的，因为凡是有实体就会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而四维空间中理论上是不存在这些的。有人推测四维空间是以量子态存在，因此啊，能够逃脱时空的限制。这个观点正确与否，自然是我们无法印证的。如果按着这条思路走下去，那么人类进入四维空间必将会抛弃了自己的肉体，甚至是思想，成为量子态存在于宇宙之中，这样确实是实现了永生。电影《星际穿越》中，男主角意外闯入了五维空间中，他在一个空间中看着日思夜念自己的女儿逐渐长大。当然了，我们也可能做出一些乐观的猜想，比如现如今很多网络小说中使用的设定，人类的思维进入虚拟空间，在那个空间之中啊，我们可以借助计算机实现全知全能，并且也做到了超脱时空。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我们对于四维空间的认知肯定能够更进一步。现在很多影视中的人物在突破次元壁，与现实中的人互动，我们也渴望着能够突破极限，与我们未曾接触过的存在会面。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我们想象之中的四维空间，而我们现如今真正研究的方向呢， 可能与我们所想象的有所不同。研究中的四维空间，涉及到四维空间最多的学科是数学。就像我们学习一维的点、二维的线和面是在数学书中一样，虽然大部分的数学教科书不会包含有关四维的内容，但在数学上研究四维空间却是由来已久，并且有着诸多理论。最早的时候啊，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关于维数的条目中提议把时间想象为第四维。现在的理论中呢，四维与时间有关联性，但并不等同于时间或空间。麦比乌斯在后来的重心的计算中毕竟简明地提示了四维空间的特点，即在四维空间中三维的物体是可以重叠的。但是啊，他后来又自行推翻了此说法，他觉得叠合的三维物体实在太难以想象了。直到后来啊，数学这一学科摆脱了现实世界的束缚，走向了理论研究的阶段，四维空间的研究才取得了进展。1844年，格拉斯曼在四元数的启发下做了更大的推广，发表《线性扩张》一书。1862年又将其修订为《扩张论》，他第一次涉及一般的 n 维几何的概念。他在1848年的一篇文章中说，我的扩张的演算建立了空间理论的抽象基础，即它脱离了一切空间的直观，成为一个纯粹的数学的科学，只是在对物理空间做特殊应用时才构成几何学。但在当时啊，为此争吵的科学家并不在少数，直到五年之后啊，这个理论才逐渐被数学界所接受。四维空间的理论的存在无疑使人类对于宇宙有了更多元的理解，在文化科技争相迸发出璀璨光芒的现在，四维空间给人类带来的不仅仅是多余想象的满足，更是对广袤未来的向往。人类作为智慧生物，对于未知世界的渴求和探索一刻也未曾停止。虽然啊，在茫茫宇宙之中，人类可能连一粒沙粒都算不上，但只要对于未来、对于未知的无限渴求的心存在，人类总有一天寻得宇宙的奥秘，一览这个美丽神秘世界的全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现在为您播送的是未解之谜。各位朋友，今天的未解之谜专栏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